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主啊，你不顾惜也不怜悯吗？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九章一到十一节。以西结书九章一到十一节。同时在今天的主日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预备好，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大家平安，大家早。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接下来我们要请席尔诗班带领我们唱《要等候主》，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崇拜。
Thank you.
让我们一同攻读使徒信经，再次坚入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求我们依然站立，一同开同声开口，用赞美第二首万福源头来向我们的主，这位全能的真神，万福的源头，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唱歌颂，主赐恩惠如川长流，应当高歌主恩宠。愿主教我每秒乐章，犹如天使主前唱，赞美救恩如山稳妥，求主赐爱无限量。我要立时记住恩典，蒙主帮助到如今，上望恩主一直引导，暗地添加蒙福音。耶稣看我如羊失群，愿你不假走迷路，主来救我脱离危险，流出宝血洗罪污，每日主赐恩典无量，辅助恩灾难报偿。愿主恩惠如莲香前，为洗我心与主连，我深知道心已放荡，愿你不将无虚妄，尽显身心求加殷勤，用作主名再不降。
主啊，我们要高声颂扬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全能的真神，你也是万福的源头。你的恩惠如川长流，你的救恩如山稳妥，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主，我们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都曾如羊走迷，然而你却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用他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为义，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愿万民都向你屈膝敬拜，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愿所有的颂赞、荣耀与赞美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如此颂赞与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下一首诗歌，唯独耶稣。
唯独耶稣是我信心，我所讲论就是耶稣，永远举起耶稣基督，我所仰望就是耶稣。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口传扬，我心赞美，救我以我，使我 成圣荣耀之主，再来之王，唯独耶稣是我救主，钉十字架替我舍身。
是的，主，唯独耶稣是我救主，唯独耶稣使我成圣，唯独耶稣是再临的主，是荣耀之主，是再来之王。主，我们原都是那失丧的罪人，然而你却因着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你丰富的恩典，而这恩典是你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求神使用信友堂能够成为高举基督十架传扬神国福音的教会，更恳求圣灵更多激励信友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用神所赐诸般的智慧积极地与身边的人分享福音，领人归主。主，我们也求你赐给众人聆听的耳和受教的心，使用你仆人新正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帮助弟兄姐妹更多明白真理，也能够在生活中更多地活出属神儿女的见证与生命。我们诚心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是圣餐主日，接下来我们要请新正牧师带领我们来领圣餐。
圣餐中我们来读这段圣餐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供。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默想的时间，来省察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请起立。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与主的约有份，一同来纪念。感谢神，是的，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因爱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感谢神，我们不只是重罪都被洗清洁，我们这罪人的身份却得着了那新的生命。求主你在我们这新的生命当中继续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好叫我们可以跟随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的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让我们轮流用起音的方式，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好，以西结书九章一节，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面面的兵器前来。
忽然有六个人从草垒的上门而来，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
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但愿你神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把记号在额上。”
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各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
要将年老的、年少的、连妇女、婴孩和妇女，从身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害惊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死。
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
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
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
故事我们也并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
最后姐，我们一起来读，请。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今天为我们分享信息的是中兴正牧师，正道题目是：主啊，你不顾惜也不怜悯吗？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钟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主日崇拜当中的经文来到了以西结书的第九章啊，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第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不晓得各位读完了以后你有的感受是什么哈。我读完了以后，其实我有两个感受，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在那群以色列人当中，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话，那
我会如何，我会想到我自己。第二个问题我会问的就是，那神啊，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必须要这么做吗？你一定要做的惩罚击杀到这么的完全吗？我会问上帝这两个问题。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问这两个问题。那我觉得神是不是太残忍了一些？如果你要刑罚，你要打一个孩子，你要教训他，你是不是可以打打屁股就好了？你不用派这种灭命天使，然后全城都杀掉，男女老少你都要这么做吗？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呢？我想我们的问题很可能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主啊，你不顾惜吗？你不怜悯吗？当然我们要了解第九章，我们必须要了解第八章，因为第九章发生的事情正是第八章他看见的这个异象。在第八章一开始，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借由彦成牧师的信息，我们大概已经看见了，不过我们要很快的再来重温一下第八章，因为第八章对我们来看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些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第九章。第八章一开始说，第六年的六月初五这是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包含了以西结，在这当中他们在第五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五年，在那个地方的时间，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里第六年在那里，他坐在家里面，然后犹大的众长老坐在他面前来找以西结。在这个时刻，就在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是有见证人的，有其他的长老在那当中，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西结的身上，他看见了这个降临，而且有一个特别的形象，这个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有的形象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属灵的看见，这个看见应该是一个天使，这个天使来到的他当中，而且这个天使不只是出现，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只手，这只手就出现了，然后揪住他的头发他可能有一撮头发他就被抓住，抓住了以后呢，他就空中飞行以前我们可能十年二十年前我们要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现在因为有空拍机，我不晓得各位你想象有个空拍机但是这里跟空拍机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灵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瞬间就挪移了，也就是说他不是飞行的三个小时从这个巴比伦然后飞到耶路撒冷，他是一个瞬间，所以神的灵带了以西结在这个异象里面，他就看见了耶路撒冷，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立刻从空中立刻往下到了一个圣殿的门口，各位知道我们那个圣殿门口应该是朝东的朝东的门口，但是他现在抓他到那个地方是朝北的，朝北的门口通常在那个地方是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是要献生祭的那个祭坛，在那边先宰杀牛羊然后带进那个门口，所以在那个北门口里面朝北的内院的门口那里其实是在做预备要献祭的，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触动主怒的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各位我不晓得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象其实这段经文不是那么好懂，因为什么叫做惹动祭邪的，在那里有一个偶像，这个偶像是惹动祭邪的如果你去研究圣经的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花一些时间才了解，惹动异象的这个惹动异象的叫做 The Idol of Provoking Jealousy让你突然之间可以把你那个想要嫉妒的心带出来的，这叫惹动嫉妒的但是我们的翻译叫惹动嫉邪的偶像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任何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引发我们那个嫉妒其实原文那个嫉妒也可以翻成 passion， 就是一种冲动，一种爱慕的心， 所以如果有一个偶像放在圣殿门口，他要进来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惹动嫉妒的这个偶像，事实上就让你在进去圣殿之前，你已经先被这个偶像抓住了。所以今天到底是什么事情抓住我们的心？很可能是一台车，可能是游艇，很可能是房子，这些其实没有什么错的事情。但是如果它占据了你的心的时候，其实你就进不到那真正的内院，想要敬拜神。所以这个飞行的异象之旅，神让以西结首先看到的是这个惹动祭邪的偶像。以色列百姓真的要敬拜上帝吗？他们要进去到了那个内院要敬拜神之前，他们的外院的这个门口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惹动祭邪的偶像。然后呢，第二个异象他在那里面看，一共他有四个异象。其实这四个异象是在整卷圣经当中描写以色列人如何祭拜偶像最完整的一个章节。所以这个章节我们要仔细稍微再看一下，这四个异象，四个看见里面到底是什么。虽然是一个飞行之旅，一个异象，但里面有四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就是在那里有七十个长老拜各种可憎的偶像和爬物。上帝叫以西结，你到那个地方，然后你去挖一个墙的那个一个门口一个洞，然后呢你就会从那个洞里面去看到，第八节第九节。然后他一进去看了以后看到什么呢？哇，那个墙上就画满了爬物，很可能就是蜥蜴啊还是蛇啊什么之类的，可憎的走兽，然后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所有的画满了以后，哎呀，不是画满了，在这个像的前面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哦，原来里面有一些敬拜是以色列人的官长啊，这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那些首领在前面。然后呢，里面有一个人叫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这个名字其实各位，如果你没有对这个沙番有什么感觉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沙番当时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他们进去了那个圣殿的库房，找到了那个摩西五经啊律法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伟大的属灵的复兴。后来那个圣经就是交给沙番，所以沙番的家族从那个时候起，约西亚王是往后的后面几个王一直到了这个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的时代后来帮助耶利米的也有一个是沙番的孩子孙子，甚至沙番的孙子是基大利，就后来的省长。所以他们家是一个望族啊，他们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面也有一个儿子亚撒尼亚也在其中，个人拿着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在那里敬拜啊。他们在神的圣殿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墙里面，他们就在那边偷偷的敬拜。所以神要以西结去看见，说哎呀，你去看了，人子啊，你看到了没有，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的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地，他们觉得上帝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上帝不在这个地方。所以神就带他去看到他们到底在拜什么，他们是真的敬拜上帝吗？然后继续带他往前看，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在14节、15节那里有一些妇女在那里哭。他们在哭什么呢？为达摩斯哭泣。哎呀，这节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那里啊，他说在外院的朝北的门口那里有一群妇女在那边为达摩斯哭泣。原来各位，这让我想起有好多的妇女啊，其实妇女是代表一个敬虔的，他们特别靠近上帝。很多的妇女啊，耶稣要受难的时候，有很多的妇女他们是跟随耶稣的。可是这里我们却看见了是有很多的妇女他们在敬拜，他们在哭泣。这个哭泣是一种敬拜，这个哭泣达摩斯的哭泣是巴比伦的一种崇拜的模式，他们代表着苏美尔神的一个 所谓大摩斯的死跟降入阴间以后的一个宗教的仪式。如果你跟着哭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他这个大摩斯的神死了以后又再复活，然后就可以生生不息，所以是一种自然界的，哎呀，一种偶像的崇拜，但是他们很灵啊。所以当时的中东流行了这个大摩斯的哭泣的敬拜，有一段时间。我有机会一个月前参加我们一个高中的同学会，那个同学会那桌11个同学里面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可是当中有至少有3位同学，他们参加了妈祖的绕境，他们就分享，哇，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分享他们怎么绕境啊。有说他去了一年以后就不能够执习，要去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哇，他难怪他全身晒得黑黑的，但是身体很强壮。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学，我们要怎么样了解他们在这个民间的信仰当中，能够为他们祷告，能够把福音给他们，能够跟他们说得上话，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拜错了神，但是在这个拜错了神里面，他们如何能来认识这个真神。所以神带以西结往继续往前，然后就到16节到18节，他就说，哎呀，不只是在那个外院里面，在那个内院里面 inner court of the holy temple， 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里面在耶和华的殿的门口，好像跑错了，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廊子和祭坛的中间有25个人背着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在那个内院里面有好应该是要来进来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他们却面向东方拜日头。他们已经进来了，可是他们却不敬拜神。17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神多次问以西结，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我带你来是要让你看到，犹大家在这个地方行这些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向这个地方骗行强暴，在山惹我的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这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什么叫拿枝条举向鼻前？原来这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敬拜仪式。其实我们现在的人不难了解，就是他们不只是敬拜，他们是敬虔的敬拜，把那个枝条放在鼻子前面，他不是随便拜的，他们是非常非常敬虔在拜的。所以上帝带以西结去看了这些事情以后，18节我们才能够连接到第9章的第1节，神就告诉以西结，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上帝看见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他们被巴比伦攻破了耶路撒冷以后才做的，其实他们行之有年，他们在这段时间中，他们行这些耶和华眼中会让神愤怒的事情。所以神告诉以西结，他们在那边呼求，哎呀，主啊主啊主啊，事实上他们的心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于是进入到今天的第9章，所以神亲自要来说这些事情，他就跟以西结说，他在我的耳中大声喊着，要使那个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哎呀，原来啊，这个什么叫监管这城的人啊？这个字应该是 guardian 啊，就是他们应该是原来是这个城的守护天使，但是神这个时候呼叫他的天使天君里面，这个里面有6个。应该是守护天使，但是这个守护天使突然变成灭命天使，因为上帝要保护以色列，要保护耶路撒冷，这6个受命的天使就来了。然后来了以后呢，他从北边那个上门 upper gate 那个地方来了以后呢，个人拿着杀人的兵器，拿着那个兵器，然后呢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到前来，在那个铜祭坛的旁边。 这里就有个问题哈，其实这里到底是六个人还是七个人哈？因为圣经学者有人说这里一共有七个人，一个内中哈，就是这个六个人以外，所以英文的译本有人翻成 with， with 的话就是七个人，那有人讲说 within， 同样介系词是 within 里面的话，那就是在这六个人里面有一个人，那他特别的特别被描述的哈，所以那就是六个人，他不管六个人或七个人，这六个天使或七个天使哈。但是这个人是特别的，如果他是其中一个上帝呼召过来的特别做事情，他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为什么有个墨盒子，我们等一下来解释，但是他身穿细麻衣，这个身穿细麻衣的到底是谁，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线索大概可以看见两处，一处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那里讲到了但以理也是看见了一个异象啊，举目观看，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个，如果你去看到但以理的描写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跟另外一处哈，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啊，在灯台当中有一个像人子，身穿长衣啊，就是细麻，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手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如果你稍微可以看，圣经学者大概有两派啊，有人说啊，这就是如同在但以理书第十章，还有在启示录第一章讲的啊，这个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你说，哎，耶稣还没有生啊？好，那他那个就是圣经学者解释，这就是这个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啊，基督也曾还没有在成了肉身之前用这个其他的方式显现啊。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另外一种学者就说那不是，反正就是一个天使，很可能就是天使长啊，也可能是加百列，有可能就是一个天使长啊。不管是哪一种，我们看见了这个是上帝派遣的使者，他来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他要做上帝要呼召他做的事情。第三节回到第九章，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了殿的门槛，神将那个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你过来。这个盒子哈，其实是一个墨盒子，是一个笔盒子哈。英文译本有把它翻译成inbox 哈，也有人翻译成 writing case。以前的人哦，写东西哈，他不像我们现在的各种笔哈，或者有什么油性笔啊，他们不是，他们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墨水哈，这个墨水呢，沾了这个墨水以后才能继续写，所以写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墨水，所以要把那个墨盒子哈带着，所以你才有墨水继续写。这个墨盒子要做什么呢？是要记录事情吗？它是文书吗？不是。他在第四节讲到，这个墨盒子有个用途。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原来，这个天使当中的这个首领啊，穿着细麻衣的这个人，他要走遍全城，然后去画上一个记号，拿那个墨盒子在人的额头上画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原文里面说，这个字就是 tau 哈，就是希伯来语的最后一个字母啊。也有说他如果把它翻译成这个希腊语或拉丁语的话，就是最后一个字 kasi 哈，就是像一个 X 一样 kasi。那不管是 tau 或者是 kasi， 就是这个人的额头上会有一个上帝给这个受命天使的一个任务，你去那里找到这两种人，为可憎之事叹息跟哀哭的人。我们知道哀哭就是他会悔改啊，他如果真的有做了错的事情，他愿意哀哭悔改。叹息就是他看见了他的百姓做了这些事情，他心中有很多的愁烦，他需要为这些人来叹息啊。 就像我们看见了有那些拜妈祖的去绕行的，你知道他们也是你的同胞啊，他是你的同学，他很可能就是你的亲戚啊，但是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为他叹息。如果有这种人，你就把他画上记号，然后呢，然后哎，神就说，那你去，你去做什么呢？你要对其他的人说，就对那个其他的受命天使说，你要走遍全城，然后击杀，你们也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你要继续做，然后呢，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妇女，从圣所开始全都杀光，凡有记号的不要挨近他们，其他的人他们就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然后对他就对他们说，你要污秽这个殿，因为这些人就是污秽的，你让这个殿充满了污秽吧，然后他们就杀了，然后就出去了。以后哎呀，我们刚问那个问题就是，那如果你在那个城里面你会如何呢？以西结这个问题我相信已经在第八节解释了，他们击杀的时候以西结就被留下来，以西结就俯伏在地，他现在不问他自己，他自己没有被击杀，他说，哦，主啊，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要问这个问题，神啊，你要这么狠心吗？神就亲自的回答，他说，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的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弟兄姐妹，一个不敬拜上帝的地方，他们常常也不尊重人，所以那些流人血、冤屈、陷害人、说谎话、欺诈人，那些人很可能常常也是不敬拜神的。敬拜神的人必然尊重上帝所造的人，把他们也非常的当成人看，因为神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亲自回答他，因为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了在第八章的十二节同样的这句话，他们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地，这是那些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长老在那边所行，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第九节神就借着他们所说的，他再说一次，你们既然这么说的，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所以到底是谁离弃谁？是神离弃他们吗？有时候我也会问同样这个问题，神离弃他们吗？神你真的不顾惜吗？你真不怜悯吗？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其实我对于这段经文我大概有几个星期的默想，我就在想，其实我问这个问题问上帝的时候，说，主啊，你不顾惜吗？你不怜悯吗？其实我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个更深的问题其实不是说神啊你不顾惜不怜悯，而是神啊，如果我还没有悔改，你不顾惜吗？你不怜悯吗？神啊，如果我动了一点点那个想要悔改但是还没悔改，你会不会就击杀了呢？你会不会就不顾惜了？神啊，我有一点点悔，我只做了一小部分但是还没有做，你会不会不顾惜呢？我们很多时候在问上帝这个问题，但是其实神也借着我的这个祷告，他问我，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话，那你顾惜你自己吗？如果我已经把救恩给你了，你愿意顾惜吗？神说他其实愿意的，但是那个不顾惜的其实是我们，不是吗？而神已经把这个任务去完成了，洁净的这个任务交给那个穿细麻衣跟他的这个伙伴们，他们去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回复上帝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因为这是上帝要做的。但是神说是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稍微回复一下这第五章第七章，因为你用一切可憎之物、可厌的事情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要使你的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是因为你玷污了我的圣所。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圣所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那个山上，我们今天的圣所，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你不顾惜吗？你不应该问上帝这个问题，应该是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不顾惜吗？如果这个圣所上帝已经重价买赎回来，你愿意顾惜吗？所以神说，我不顾惜也不怜悯，因为你的民要三分之一瘟疫跟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倒在刀剑之下，三分之一要被风吹散，然后还要被刀追赶他们，是因为你们玷污了我的圣所。所以上帝继续在第七章也说到，是的，我会按照你，因为你所做的，你玷污了我的圣所，所以我必要这样来行，我必要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我眼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我要让你知道我是神，我是一个行公义的神，我也是有怜悯的神。其实神早就在这些事情里面，在第五章的时候，其实神不只是把那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讲清楚了。各位如果注意到第五章，他不只是说他要行审判而已，在第五章的第三节，各位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在第五章第三节他说，那个头发像是一根一根的，虽然都很小，但是代表着每一个上帝的子民。第三节他说，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上帝其实有预备的。如果有人顾惜，有人悔改，有人为那些他的百姓叹息，那么神他是顾惜的，他要把你包在那个衣襟里面。感谢上帝，现在有 AI， 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看这段经文。那个衣襟是上帝的衣襟，他借着耶稣基督，他把这个救恩给我们以后，他把它包在里面，他顾惜他们。但是各位你也注意到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他说，这些包在衣襟里面的头发跟胡须呢，再从这当中几根会取出来，仍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的全家。为什么？其实上帝要施行拯救，这个拯救之前他必然有一个捷径，他没有捷径他无法拯救的。我昨天去参加亚金团契的特别的一个聚会啊，那个聚会里面有牙医师李德福的一个分享，我从他的分享里面发现，其实一个牙医要救一根牙齿的时候，他不能够随意把一些填充物就填上去的，他一定要清除里面所有的牙菌斑各种的污秽，他要清除以后他才能做另外一个填充跟整挽救的，这是必然的。上帝要怎么样救你呢？上帝必然要从其中要让你那面是没有污秽的，所以上帝要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他的爱跟怜悯。弟兄姐妹，我们是被上帝拯救的，不是吗？上帝要把我们包在他的衣襟里面。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说到，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弟兄姐妹，我们在问上帝这个问题，你爱我们吗？我们其实已经清楚了，神当然爱我们，神有丰富的怜悯，神有他的大爱，他的爱就是他用他的爱子去挽回我们，他舍不得杀我们，所以用他的爱子去替代我们，所以叫我们在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希望我们是活的，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活，那怎么办呢？上帝依然爱你，但是希望你可以回心转意。我们一直在问上帝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需要问的是，不是神有没有离开他的子民，是我们有没有离开他。如果你从第九章的第三节，我们看见的神的荣耀在那个基路伯之上，从那里上升到殿的门槛，它代表着上帝离开了耶路撒冷，他荣耀离开了，所以他要施行审判、击杀，他要清创，他要除恶灭尽。但同一个时间，他其实是预备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我们 今天的经文其实来不及看到第十章，但第十章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了上帝做完那个灭命的那些事情之后，我们看见了以西结那个故事还没有完，那个意象还没有完，他看见了在基路伯头上那个穹苍，就是那个圣殿里那个活动的圣殿，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状。主对那个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在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那个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弟兄姐妹，上帝要医治，上帝要洁净，上帝离开，但是他又再回来，他爱那个地方的人，他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那个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弟兄姐妹，当我们被洁净的时候，其实上帝愿意住在我们当中。这个宝贵的圣殿，你是怎么看待它的呢？所以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里十诫的第一诫就讲到，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是我们不能够有这个世界上的跑车、游艇、豪宅，不是不能，而是跑车、游艇、豪宅不能成为你的神。不是你不能够去考取一个好的学校，拿到一个好的工作，你不是不能去买股票，你不是不能去做投资，你不能，不是叫你不要拥有这些世界上的美食财富，不是，只是美食财富、好的学校、好的工作、好的什么东西不能成为你的神。如果那些会惹动你的那个羡慕、那个渴望、那个 passion 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去拿，你就应该让他远离。加尔文他说，第一条诫命，这条诫命的目的是主愿意在他子民当中独占首位，并且对他们行使完全的权柄。为此他吩咐我们远离一切不敬虔和迷信的事情，因为这些事会贬低或遮蔽他神圣的荣耀。因为那些东西挡住了，所以那个神圣的荣耀我们看不见的。同样的缘故，他命令我们以真实而热切的敬虔来敬拜和尊崇他。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爱他。这条诫命措辞的简洁几乎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若不同时拥抱属于他的事物，就不可能拥有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献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随随便便、迷迷糊糊的就把这个最宝贵的、上帝最爱的这些东西带到了一个偶像的面前，你就归属于那个偶像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完全的敬拜神。因此他禁止我们有别的神，意思就是我们不可能将属于他东西转移给其他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上帝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神提醒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叫我们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可以活过来。主，我们常常远离你，但是主，我们也恳求你把我们包在你的衣襟当中，好叫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跟随你。主，感谢你，除你以外我们不能有别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唯独耶稣，并且请执事们来收奉献。奉献是每一位基督徒回应神恩典的方式，是将我们所领受的还献一部分给上帝。若您是刚来的新朋友，或者是您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请先无需奉献。
仰望就是耶稣。 让我心赞美，救我一国，使我成圣，荣耀之主再来之我。
慈悲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新的牧师口再一次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真的就像偶像工厂，我们常常会用其他的偶像来替代你的地位。主，然而就求你的圣灵时时的提醒我们，要单单的尊你为大，唯独你是我们的救主，唯独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生命与气息，也赐下我们日用所需用的一切。愿众人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的时候，也甘心乐意的还献一部分在你的坛前，求你悦纳，也求你使用弟兄姐妹的奉献在各样的圣工上，让更多人得以听闻福音，得着永恒的生命与盼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并且请新的牧师为我们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